下历代志记跟列王记的
合参的部分。那就是说我们上次讲到，因为我们到时候历代志记我们不会读，我们会把它跟撒母耳记下以及列王记摆在一起看。那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先把这两本书稍微用比较式的方法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及历代志上大家最头痛的就是那个一开始九章的家谱。那个家谱其实很多东西我今天大概也没有办法讲得很那个，我也大概就是这样子走过一下。好，所以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历代志记跟列王记之间。当然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尤其是它的背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知道它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可以知道它中间的差异性。那它背景第一个就是它著作的时间，在列王记来讲可能是刚刚犹大国灭国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正要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列王记就有一种比较在一个检讨他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被灭掉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四世纪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大卫建国以后这便是因为一个君王的好坏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好坏，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在列王记里面就会去看这个王怎么样，所以有好王坏王的中间的问题，当我坏王的时候他造成的结果，好王的时候他又如何如何。那我们也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在批判的过程里面他是由先知的眼光来看，因为先知从神那边来将神的话语带进来的时候就做一个批判的一个的话语出来，所以他对诸王的记载就比较严苛，而且就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像就是比较从外面来看今天为什么失败，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会看到他比较像是在对于外在行为的一种的批判的方法。但是从神的眼光我们来看的话，他就变成是说也是一样，我们就会看到在今天在一个王他在行政工作上面他失去了他的见证，或是他作恶的时候，神就会来做一个惩罚的工作。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他基本上是对外的，我们所谓对外的就是说好像看到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他所要带给的教训在列王记里面，他给犹太人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带领者这个很重要，以及我们要看到神掌上罚恶的权柄。那这个其实我们会看得到他从撒母耳记连接续下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去比较当人去求王，神也预警告求王的结果会怎么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列王记跟接着撒母耳记下来也是有他的道理。我们就会看到你求王，你今天不是以神为王，不是在了神的带领之下的结果就变成这个结果。但是到了下面的历代志记的时候，历代志记我们在历史学家的推测里面大概是要回归的，也就是一个是刚要被掳，一个是要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间的时候书写的。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后，他们开始来反省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不仅仅只是在批判，也开始来反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很多的部分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是在以祭司眼光来看。那我们知道所谓的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它属灵的部分，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子讲的话。所以列王记我们会看到好像比较属于世界的属地上这一套这一个方面的，今天你做了这个所以你失败了。可是到了历代志记的时候，他会就比较看到后面属灵的部分，比如说大卫王数点军兵的事情，在列王记里面他说他就数点军兵所以神就极大。但是到了历代志记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因为后面有撒旦的激动，撒旦的作为在那边，所以就会看到属灵成分的部分。所以在这边他们就会讲到就是说在技术的观点的方面是从祭司的角度，所以他对一些诸王的批判来讲的话， 他不会说你是作恶的，你是作好的，可是他会看到背后的部分他怎么样，或者说看到这个王悔改向神的时候。这边到时候我们会稍微再提一下，因为在这个历代志纪里面跟列王记里面的有一些很多的地方，我们如果照着我们到时候在查圣经的时候，那个合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在我看一下，在那个最坏的王马拉西王，马拉西王列王记对他来讲，列王记在对马拉西这个王的评价是非常不好的。可是到了历代志却记述他很多晚年他悔改的过程，然后怎么悔改向神，类似这一个东西，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就会看不到。那还有在历代志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好像好王的事情，可是比如说约阿斯或亚玛谢在列王记里面好像是蛮不错的王，可是他的结局却是很不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历代志里面他就会讲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今天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两本书我们如果这样子来合参来看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外面的，我们也更能够看到里面的问题，所以这两本合在一起就蛮有可看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历代志纪，从祭司的角度来作为来内省的时候，他就不希望你们看到我们看到太多的神迹奇事的东西，以免犹太人的眼光又是放在那些神迹奇事上面。因为他们经历这么多，他们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内部，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在列王记里面有讲到先知，而且他又是先知的眼光的角度来看，所以他会看到很多有先知的作为在里面，可是列王记你就看不到，历代志纪你就看不到这种先知的作为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知道两大先知在历代志纪里面根本提都不提，所以在这个在下一个表我们就会看到列王记跟历代志纪的一些比较来讲的话，就会比较着重于在这里。而历代志纪既然它是历代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家谱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它是讲到历代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心主轴，也就是从一开始为什么我讲到家谱就是这个道理，从根本开始一直到它是一个以色列王国，所以讲到大卫王国，所以他会大部分会讲到犹大的历史，而不会讲到以色列历史，因为以色列国那个属于撒玛利亚那一边，他就不会去提。那他是从神的角度，从祭司的角度，所以他会让我们看到里面，就是回到神的那一边，所以他一直会讲到，到时候我们在看到家谱的时候，会看到以神圣殿里面做工的人的为主角。而列王记里面我们也知道，就会他当然也是以大卫王，因为大卫王等于是一个批判的标准，合神心意的人批判的标准，所以这个人跟大卫王的比较，这个人跟耶罗波安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在著作的手法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王记因为他是刚刚被灭国，在做一个批判的写法，所以他写的会很细，但是在历代志因为是在写宗族史，他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细，可是他就会有选择，因为今天我们在反省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这到时候在家谱里面都会看得到，所以在这边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下他两本书，我很快就这样带过去，两本书最大的差异性，他的背景不同，然后他著作的眼光不同，他的背景一个是这刚要被掳，一个是要回归，所以在这种背景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去反思的事情就不一样，然后他的角度不同，先知的角度跟祭司的角度，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就是批判的角度，一个是内省的角度，回归到神的里面去看到事情背后真实的问题所在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大概这个最根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列王记跟历代志纪，我们就会说哎，奇怪，怎么这边不太一样，这边怎么，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互补的东西，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看，这其实应用到我们自己的 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说应用到整个教会的发展也好，或者等等等，我们就会知道外面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问题。那在这边其实我们如果这样合参去看的话，你就会明白，甚至于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思想历代之祭的时候，因为他实际上是从一个祭司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他回归到神的里面去，因为他知道王的失败，国家的灭亡，当然王他本身有问题，但是因为王不向着神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问题，所以他知道整个问题在的问题就出在于对神的态度如何。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历代志记的时候，再往下走，你就会看到圣灵的编排很有意思。到了以斯拉记，到了尼希米记，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那边会写这一些东西，就是配合到历代志记。因为他既然他回归到神，他就知道为什么要重新建殿，重新读律法书，重新恢复城墙，神的中心要出来，神的话要出来，神的见证要出来，这三本书就这两本书三件事情就这样子表达在这个里面。所以当我们明白历代志记它整个过程之后，我们再下往下读到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个一回事。它不是只是建一个，比如说它只是重建那个墙，而是墙的背后有看到我们今天要恢复神选民的见证的东西。讲得太快了，喘不过气来。Anyway，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大概列王纪跟历代志纪之间的差异性，它的差异性实际上是互补性的工作。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家谱，这是我在德国照的照片。我们刚刚讲到家谱，我终于知道中国人所谓的水龙头的起源，原来是这个来的。水龙头，果然是水龙头。我终于发现它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在德国的某处。我当然就是大家开玩笑了，我就是为什么要讲到家谱，对不对？家谱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回溯到最起初的根源，然后一路再回溯回来。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家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到九章为什么会这样子写，然后我们再去把它稍稍的编排一下，你就会看到它从最远的一路写到最近的。那就不仅仅让我想到我在家里有收到一本林氏家谱，那从姓林的最开始的，不知道到了商朝那个比干剖心那个比干，他是姓林的始祖。那我就看到这个族谱，我就想到我们家的族谱，然后就会看到他在商朝那个时候就大概写一下，说大概是这个一回事，然后中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当你看到越近的时候，他就写得越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讲义里面，你去看那个家谱，我大概把它分成几个点，从先祖史、先民史、十二支派史、开国史、宗教史，一直到什么我都忘记了，一直到回归史，一直到近代史，一直到回归史，所以就会看到他这个家谱的排列大概是有一点点这个味道。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排？我们既然讲到历代志，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历代志他讲的是他已经被掳了一段时间，就好像我今天到了美国来一段时间，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下一代可能就不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中家谱的一个很大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他有一个中心思想，而他的中心思想，我借用罗马书九章四节，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是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在历代志记里面，他的家谱里面，他要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们是以色列人，你从哪里来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你曾继承了什么，你应该要做什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下去再讲。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他为什么要这个家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份家谱，因为他们都忘记了，他们在国外待了那么久的时间， 他们忘记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应该要做什么，他继承了些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志纪一开始要写一个家谱。好，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是 family tree 家谱树。家谱树的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知道你应当知道，你应当知道你是谁。然后呢，在往上走的时候，我这边这一个部分，这个电视的关系，这个红点呢出不来。这个就是像芒中间这一个主干，我们先不要看那些枝枝节节的东西，它的根就是说你它的要回到溯到那个根源，根源说你要知道你是谁，然后你原来应该是要做什么的，然后你应当在哪里，然后你应当听谁的。这个等一下我到最后一个，大家如果看这个应该似乎有一点印象，感觉上这个好像似曾相似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刚刚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你应当知道你是谁，你是以色列人，你不是巴比伦，你不是这个人那个人，你是以色列人，你应当做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你应当敬拜神，你应当在哪里，你不应该在巴比伦，你应该回到耶路撒冷，你应当听谁的。你这个换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内省，你当初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亡国，为什么会被掳到那边去，因为你听谁的，因为你听你自己的，当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至于他们要求王，神就说你厌弃我，所以你应当听谁的。这个整个家谱里面，他一个我个人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这个主干的部分，他告诉以色列人的是这个。当我们就回想我们自己的家谱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告诉我这一个？比如说，我不要，比如说，等一下就会看到了。当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在看家谱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第一点，要先理解他做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了，因为他被掳给一段时间，他们忘记他是谁，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然后我们把它列出一个主题。清单就是那个主干，然后沿着这个主干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他要告诉以色列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的主题清单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的这个写作背景，我刚刚已经大概跟大家走了一下。所以当我们这样再回头去思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回归时往上走会比较容易了解。他一开始先讲到先祖史，从一章一到四节，从亚当一路下来走到摩亚。那这边似乎告诉我们，当然这个我们就好像我刚刚讲到我们林氏族谱追溯到最远的时候，追溯到比干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资料都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拿他手上有的东西去写。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他基本上是照着创世纪的东西去写。可是在这边很奇特的是，他从亚当到赛特，他没有去管该隐，没有去管什么亚伯或者什么，他就直接从这里下来，对不对？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写到亚当的后代的时候是这样子写的，另外一方面他似乎也在告诉了以色列说你们是属于信心的这一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这边写的全部是信心的，有信心的人物，从亚当一路下来。你说亚当哪有信心？亚当有信心哦。当第三章神咒诅下来的时候，他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的时候，他生的第一个小孩叫什么？叫德嘛。所以他就认为说我得了一个儿子，他希望那时候咒诅就没有了。所以亚当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物，所以他让我们让以色列人似乎让他们看到我们从追溯起来。然后这边其实 我偷偷的去比较了一下新约，亚当又是神的儿子，这是在新约的家谱里面写的，所以他也让他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子，是从神那边来的。哎，这又回到罗马书九章四节了，对不对？好，再来就是先民史。先民史在洪水以后， 到了摩亚下来，闪寒雅弗三个弟兄的后代就这样出来了，一路就到亚伯拉罕。所以虽然他旁边有枝枝节节的地方出去，但是一方面我会看他越靠近的时候，他的资料越多，他就写得越清楚；二方面他又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从亚伯拉罕这一条支出来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会写明出来。但是他还是必须会写了一下，因为其他的弟兄、其他的人对跟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国家的时候或他的邻舍的时候有关系在那边，所以在这边他就讲到，一路就到了雅各，他那边事实上是写以色列，很有意思的是，而且他在第二章里面他提了很多以扫的部分，以扫的部分又讲到以东，讲到西尔的部分，这似乎又让以色列人来想起以东人，第一个是他的兄弟的，有兄弟的这一个情分，但是好像又有之间又有摩擦的情分在里面。然后再来就进到二三四五六七这几章，事实上都可以说是十二族长的部分，可是在第二章里面特别强调犹大的这一个部分，而这个在四五章里面又有在强调到，但是他各有各不同的强调。比如在第三章里面他直接讲到大卫跟所罗门，让他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大这个国家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再跳到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他又把十二个支派各个再讲一遍，可是中间又很强调的是利未家族，对不对？所以他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他似乎让他们看到他整个国家的建立是靠着这一个信仰的出来的，是靠着耶和华神。那在其中里面呢，他又有讲到，比如说在第四章里面他特别强调了一个希斯伦，我就觉得很奇怪，第四章里面有三分之二在讲希斯伦怎么样，希斯伦的子孙怎么样，希斯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前面你到前面去看的时候，你并不会在创世纪里面或什么他并没有强调这么多。后来我们在如果再仔细去看的话，他似乎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那个大卫是在犹大地，而犹大地大部分的地你如果去看是希斯伦的子孙打出来的，包括加勒都是希斯伦的后代。他似乎在讲你的这些征战为业的地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他的开国史里面他的大卫君王，二方面他的勇士从哪里来，第三方面他的地是怎么来的。然后到了近代史里面就会看到有很多开始在耶路撒冷的人，但是在近代史里面
等一下我有点忘记了，近代史里面他其实很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便雅悯人。那在这边我这边还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各位分享，可是在这边近代史里面他就讲到在耶路撒冷那一群，以及原来在河东之地的那一群人。然后到了回归史他就讲到，在近代史里面其实他有讲到一件事情，他有数算几万人几万人几万人，然后都写到一个是大能勇士大能勇士。那我今天早上在思想的时候，他似乎在告诉我们曾经是那么的强大，所以你再回去比较回归史那些渔民的时候，几百人几百人，说你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种程度，原来是那么都是三万两千人几万人，那么都是大能勇士大能勇士，结果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所以他这个回归史里面他又在讲到返回到圣地的人，返回到耶路撒冷人，其实他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如果去看第九章里面，都是跟圣殿的工作有关的，所以他似乎在告诉犹太人，你今天回到那边的时候，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应当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在回归史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当然，这是我们很简单的、很快的把整个家族九个章节把它稍微分出来以后，再回头去看，我们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我今天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很细的去走，可是我们就大概这样子分一分的时候，你那个有那个主干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应该会比较容易念一下。所以我们知道他这样子一个主轴排列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让犹太人知道说，从亚当一开始都是跟耶和华有关系。再来是，他就会让我们看到是要重建圣殿，要重新回到神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要重新跟神有关系，基本上是这样子。今天在列王记里面，他让犹太人看到，就是说你今天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在历代志记里面，他说你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好，最后我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个，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四个家谱，有四个家谱。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家谱，有十个家谱，有十个 generation， 可是基本上在创世纪里面是家谱。第二个就是在历代志记里的家谱。第三个是马太福音的家谱。第四个是路加福音家谱，那两个可以并在一起，耶稣的家谱。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看到有三个家谱。那他这样子连串起来，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的家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的起源，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分别。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去思想，重新回到神的三个问题，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谁叫你做的，这是问题的起源。那从那边就开始有家谱的出现，不断的分，不断的分，不断的分，因为神要做事。而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我把它给有一个 subtitle，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似乎说，神在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似乎说你忘记你是谁了吗？你是神的儿子，你今天为什么躲起来不见我？你在哪里？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到了历代志记，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你应当在哪里？你应当是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你应当是谁？你应当是神的儿子，你应当回到神的面前，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敬拜什么？你应当以神为中心，你应当听谁的？你应当听神的，对不对？然后到了新约以后，给我一个问题的答案：当耶稣来道成肉身来，他是亚伯拉罕子孙，大卫的子孙，所以说你如何在哪里？因为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是一个新的家谱就出来了，所以你如何是那个人，神的儿子，因为你是在基督耶稣里，你如何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你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如何能够听到神跟你说话，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大概思想一下，把这三个卷书里面的家谱简单的综合的意义里面告诉我，至少告诉我的，就是说从你在哪里，我失落了，但是我今天我应当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我如何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我做了什么？因为我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不听神的话，这也是历代志记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在那边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尊神为大，回到神的里面去。你如何能够这样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撒旦叫你做让你离开的神，那这一次再给你一个选择，你应该听谁的？是听你的还是听神的？但是我们都背逆神，我们听不到，你如何能听到？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问题的起源，问题的反思，问题的答案，在这三个家谱里面似乎给我们看到了这一些东西。好，我讲得很快，就这样子结束了。我们看这讲义的反面哈，这里补上一点，他说第二点，试着按照族谱中的段落，这个讲到先祖史、先民史等等，这个讲的章节章节是指的历代志上，
啊，对，历代志记。
我想您读的时候，可能他因为他今天把这两卷书摆在一起，所以他说一到九章啊，什么一到三章啊，你不知道是指哪一卷书，是指的历代志上的啊。好，我想今天我补充一点，就是今天你会注意到，钟汉没有把，钟汉后面讲了一些不在这个两个书的比较，比如说那三你在哪里，谁告诉你，这你们可能很好奇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补充一下这一点，你翻开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因为这一段这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整本整卷整本圣经的观念。你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三节，第八节读到十三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来，天起了阳光，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莫非你赤？”他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说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
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藏起来，那时候神主动的来找他们的时候，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说你在哪里，第二个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第三个问题十三节说神回到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是点出了人类所有的问题的线索。你看他说你在哪里，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你今天来为什么跟我不能够面对面，你今天已经偏离了与我同在的光景，你藏起来了，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在一种害怕的光景里面，你已经离开跟神的交通的正常的交通，这是第一个问题所暗示出来的。第二个问题说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今天会怕我躲起来，你后面你到底是今天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女人告诉你的吗？你只是这么简单吗？还是后面还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他就是告诉你是蛇是撒旦来引诱你的，你听了谁的话。第三个你做了什么，这做什么，就是你也不要老是推卸责任，说是那个女人告诉我的，是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你做什么呢？你自己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也有责任，你是不是犯了罪。所以这三个问题发现，这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你会发现到整本圣经整个旧约的启示，摩西五经就是要解决你做了什么的问题。因为像摩西启示说你要在旷野里面要建一个会幕，会幕里面要有献祭有祭坛，这个祭坛做什么呢，就是人犯了罪，你到祭司面前带着羊带着牛来赎你的罪。所以这就是说我为了罪，我知道我有罪，那我这个罪怎么解决，要借着牛羊祭司等等的条例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第一个你看摩西五经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你做了什么。接下来历史书，也就是今年我们读的，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些等等，他讲出一个事实，就是当百姓什么时候偏离神，听随从外邦人去拜他们的偶像，他们就被掳，他们就失败。这就是谁告诉你的指出来。那么这里面的 整个你看整个四世纪或者这些民族，他们什么时候碰到好王归回神的时候，他们民族就得保全，到最后他们会全部的失败，因为他们一再堕落。所以历史书，那么最后的先知书，我们后面看到大先知小就这边长的短的先知书，基本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你们要回转，你今天已经偏离的神的路，你必须要回来，回来吧，归回吧。所以我们看到很奇妙的这，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图画。那么中翰又把这个就在历代志上下这两这几本书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小的范围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解决这几个影子。你犯罪，你做了什么，你在哪里，你偏离了什么，你听谁的。所以看，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的启示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一个小的圈圈到一个大的圈圈到一个大的圈圈，可是都指向一个同样的目标。那旧约里面启示的这些事情，到新约的时候怎么来成就这些应许呢？耶稣成为我们的祭物，就是你做了什么？耶稣成为我们的君王，你听谁的？因为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你在哪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奇妙，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这样子连起来啊，就非常的有意思，你也能够得到的。这一次这个兴趣我在天成讲过，只是好几年前讲的。那么这一次我在德国，我第一堂信息就跟他们讲这个信息，因为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从这一个信息里面他们才发现，才能够被点醒到这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多时候当我们一灰暗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反思就是我到底在哪里了，那么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为什么我人际关系不是今天你曹磊跟我今天还过不去，其实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恶者在我们后面挑拨。我如果不明白这个，我天天就在这里怪你怪我怪那个，天天就打搞得大家鸡犬不宁。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就真理让我们看到，好不好？我简单的就把这个今天的这个信息我就补上。我发现中翰他很快的就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他读经的事情上面，就很好啊。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你生活的例子，如果这方面。那我想我也简单的跟弟兄姊妹谢谢你们对我的祷告。我们出门啊，一出门，大家一出上了。